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课，我是周广亮周牧师。今天第四课，我们的课题仍然是《使徒行传》与跨文化宣教，是第三方面来看。《使徒行传》13章一直到28章的重点，讲到保罗的宣教，一直到罗马。那保罗的心愿是到罗马，罗马帝国的首都。其实他有更远大的理想，写在罗马书15章22到24节里面。我将这段经文读给你听。罗马书15章22节到24节，保罗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呢，19章21节，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有3年多的时间在以弗所，这段记载之后就讲到他的心愿。19章21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使徒行传从13章一直到28章记载了保罗成为宣教士一直到抵达罗马的整个过程。有学者推算呢，保罗一生走了多长的路呢？他所走的路呢是25000公里，其中有14000公里呢是陆路，另外有11000公里呢是海路。保罗的人生是宣教的人生，是非常努力的人生。在这里我想为这一堂课呢因为我们温习使徒行传已经来到这个3堂里面的最后一堂，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进行我们这30分钟的第四课，使徒行传与跨文化宣教。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真理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当我们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感动，有新的看见，有悟性，而且有认真，有热心，被你的话激励，也保守讲的听的我们每一位，参考圣经的记载，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能够有传福音的动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堂课呢分几大段。第一段呢，我会讲一讲保罗宣教的年代表。当然单单听年代表呢是比较枯燥的事情，必须有讲义来参考来看，但是仍然要很快的提一提。第二呢，我们看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成为传教士，出去传福音，也就是《使徒行传》13章以后的记载。第三大段呢，我们看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会议，也是跨文化宣教的议题，是关于《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第四方面是保罗被捕和在罗马的经验。 这样这一堂课就结束了。在讲义里面呢，我有一个附录，就是保罗一生所走的路程计算，多少天，多少长的路程，这是根据神学院教授史拿伯教授他出版的书其中引用了这一段的推算，我觉得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当然它不是一个圣经的记载，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做一个推算，所以这个附录呢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一个爱主的人他的宣教所走过的路程是何等的尽心跟全然摆上。我们来看保罗宣教的年代表，这个年代呢给我们一个图画，能够掌握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它的这个前后次序。我们常常忘记圣经是记载在历史里面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读的时候不要把圣经看成一个很遥远的，或者是好像跟我们现实人生衔接不上的。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的。在公元33年的时候发生一件大事，上一堂课也说了，斯提凡的事，这是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的用语。咱们说斯提凡事件，或者教会受逼迫，或者斯提凡殉道，就在那一年保罗归主，这是公元后33年。我讲义里面没有写的就是这三年前呢，公元30年也有类似的事件，当然那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事件，拿撒勒人主耶稣钉十字架。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呢，不久的时间另外一位神的仆人施洗约翰被斩。这一系列下来，你会看到当时的时代福音临到人间其实是在一个不顺利的或者是有压力的时代。两年后35年，保罗他访问耶路撒冷。那刚才我们没有提斯提凡他殉道的公元33年呢，就是保罗归主的那一年。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7章和第9章1到19节。两年以后呢，保罗访问耶路撒冷，9章26节。以下呢，都是使徒行传的经文，我就不读书名，我只读章节了。然后保罗就回他的家乡大树，9章30节。在公元后43年到44年之间呢，西律亚基帕王开始迫害教会。在我们的使徒行传里面呢，就用西律王的简称，他的名字是亚基帕。使徒行传12章1节、第二节就记载这件事情。到了45年到46年的时候呢，保罗就被巴拿巴邀请加入了侍奉的团队，来到了安提阿。11章25到26节的记载。这里一步一步你会看见宣教历史或者基督教历史的重大改变。到了47年、48年的时候，也就是13章到14章的时候，尤其是13章1到3节，圣灵感动安提阿教会的5个主要同工。经文说，几个先知和教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说，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做神要他们做的工。这是公元47到48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有没有看到33年斯提凡殉道离开世界，保罗归主，耶稣基督选召了保罗，到安提阿教会成立以后差派宣教士，才有短短的13到14年。如果分散的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不是立刻，可能1年到3、4年之间的事情的话呢，安提阿教会的历史才有10年左右。10年左右的外邦教会顺服神的带领， 差派了第一队的宣教士出去。当他们出去宣教，《使徒行传》的13、14章以后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发生了，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根本也没有割礼这件事情呢，他们接受主是否要接受割礼，对于摩西的律法他们要怎样看待，就产生了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堂课所提到的这个文化和跨文化的课题了。因此来到公元后49年，召集了耶路撒冷会议，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也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后开始了，这是15章。接着在50年到52年的时候，使徒保罗来到哥林多，这是住的比较长久的地方，哥林多呀、以弗所，那是18章的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呢，就是认识历史的重要经文。18章的12节提到雅盖亚省的省长，我们的圣经做方伯，那么现代一点的语言是省长，就是加流。加流做罗马帝国亚盖亚省的省长呢，是18章12节。而加流在一般历史里面他做省长的年份呢是有记载的，就是公元后51年到52年。所以根据《使徒行传》18章12节，使徒保罗的生平跟初期教会的历史定位呢，就能够准确地推算出来。我刚才解释的清楚吗？很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18章12节加流做亚该亚方伯或者省长的记载，使研究圣经的人能够查出那是51年到52年的事。所以刚才前面一句话我说52年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这是使徒行传18章的记载。在18章18节到22节，你看到保罗回到安提阿做宣教报告。第三次的宣教旅行呢，在18章23节又开始了。我们一直说保罗人生有三次宣教旅行，然后读罗马书一直到提多书、腓利门书，我们都讲这个书卷是在保罗大约哪一段时间或者哪一段旅行的时候书写的，或者是保罗在他坐牢的时间书写的。这整个的这些背景呢，都是根据我现在介绍的保罗宣教年代表来推算的。这个表第一次听的弟兄姊妹不容易掌握，将来10次、100次你不断的来看或者相关的查经的时候呢，慢慢慢慢能够帮助你把整个新约圣经初期教会传福音的这些年代跟背景掌握的更加透彻一些。52年到55年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侍奉，他在这里时间就比较长了，19章记载。55年到57年保罗在马其顿，包括罗马书15章19节讲的以利里古和希腊。56年到57年之间呢，保罗在哥林多过冬。这个过冬的推算呢，是在《使徒行传》20章2节的下半句和3节的上半句。57年的时候，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而且被捕，结果就成为囚犯。21章一直到26章记载这件事情。其中呢，57年到59年的时候呢，保罗在该撒利亚坐牢。23章23节到24章27节，59年的时候，保罗就表达要上告凯撒皇帝，就是上诉啊。25章11节记载，59年到60年的时候。保罗往罗马坐船启程了。27章1节一直到28章16节。我们要感谢主，因为路加医生很仔细地记载了这些历史， 以致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确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实跟宝贵。这也是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的一节到三节，他告诉我们他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所信的道都是确实的，坚固信徒的信仰。这是我们读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目的。60年到62年的时候，保罗就来到了罗马。当你读到28章16、15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高潮出现了。这样我们来到罗马，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感人的事迹。保罗囚禁在罗马有2年的时间。那么最后一节经文就是说，保罗传福音没有人禁止，他是软禁的，就是有罗马的兵丁看守他，但是他能够接待来访问他的人，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公元64年的时候，有著名的罗马火灾，罗马城大火，尼禄皇帝他的政治作为，那么一般推算保罗可能在这个时候跟彼得一样在罗马城殉道。这是保罗的一生。保罗宣教年代表给我们一个印象。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13章，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经文的次序开始的时候是巴拿巴与保罗，后来呢就是保罗与巴拿巴。两方面，一方面能够看到保罗的领导能力，但是背后有另外一方面令我们感动，就是巴拿巴对于保罗呢是一个属灵的前辈，但是他却谦卑的在排名上呢成为第二。这个在今天的世俗的社会，跟有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功课。巴拿巴的谦卑令我们感动。在13章里面呢，我们分下面几点很快的来温习一下。虽然保罗和巴拿巴被差做宣教士，不是直接跨文化的经文，但是因为是做宣教士、传教士出去传福音呢，它是直接影响跨文化宣教，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温习一下。首先，差遣差派的背景，经济方面，11章28节说天下有大饥荒，也就是生活经济困难的时候。政治方面呢，是西律亚基帕王迫害教会的时候，他甚至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又捉拿了彼得，12章1到3节。当时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新成立的年轻教会，但是彼得被捉拿呢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再两个一起看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从斯提凡殉道的公元33年，我刚刚也提过了，到47年安提阿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最长有14年的历史，若短的话呢，大约10年左右的历史。但是安提阿教会已经差派宣教士了。在现实上，我们也要客观，因为安提阿呢是罗马帝国的3大城，主要的信徒是外邦人。可能他们在经济能力上比较好，或者是在教育文化水平上比较高。无论怎样，这间教会呢，开始差派宣教士了。这个对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的教会可能有20年历史，有30年历史，有没有出去传福音呢？这是我们的反省。第二方面，当时差派宣教士的场景是什么呢？13章1节2节说，安提阿的5位同工，有先知和教师，他们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侍奉主当然我们都侍奉，但是禁食呢，对于我们就是一起祷告的时候。定期的祷告是何等重要。定期当然不是讲1年1次的祷告会，也不是说1个月1次的祷告会。可以的话每个星期的祷告，现在有网上的祷告， 我们个人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或者是聚集2、3个同心合意的在家里面见面，在哪里见面，吃完饭以后，喝完茶以后，我们用15分钟祷告，在这样的场景底下，圣灵向这5个人讲话，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做神要他们做的工。这就是第2节所讲的，差派者是谁呢？圣经说是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透过圣灵在主的教会里面延续下去的。然后他们就照着做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使徒行传4章25节讲到神透过人表明他的心意，今天是透过已经写成的圣经，圣灵也选立教会的监督，教会的带领者或者牧者，这是20章28节我们看到的。另外一方面，蒙教会的差派，初期教会是领袖代表和会众一起来做决定，在差派宣教士是这样，在第一章里面选立或者补选这个使徒是这样，在第6章要选立执事的时候是这样。你参考1章15节、4章23节，4章23节讲到使徒被抓释放以后呢，他们回来向会众交代祷告感恩，6章2节、13章3节。还有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回来以后，宣教报告述职保罗和巴拿巴从居比路和小亚细亚宣教回来以后呢，向差派他们的安提阿教会述职，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跟见证，14章26到27节。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正是人类发展巴别塔的划时代文明时期。今天，无论网络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也都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惊人程度。在这个时代，大城小镇却同样充满了孤单垂危的心灵。呼召亚伯拉罕的上帝，今天也在寻找愿意献身宣扬福音的勇士。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好，现在我们来看耶路撒冷会议跨文化宣教的议题。首先，事件的原因就是安提阿教会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有很好的果效，他们都不是犹太人，又没有要求他们受割礼，表面呢是安提阿教会所制造的问题，实际上深层的文化结构就是宗教文化的传统和得救的真意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会影响保罗以后传福音，甚至呢到了21章，使徒保罗被犹太人抓起来成为囚犯呢，也是因为这个神学问题，其实就是跨文化宣教的问题。圣经记载15章1-5节记载这些人的想法，都是基督徒我读《使徒行传》15章1-5节，这段经文重要，所以必须在这里读一遍。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些人是关心得救的，但是要求接受割礼。5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有小部分的人坚持传统的割礼，这是犹太 人作为选民摩西的规条。所以大家辩论呢，圣经说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结果呢就必须召开会议，参与耶路撒冷的大会。会议的主题就是针对外邦人信主以后得救了是不是附带按摩西规条受割礼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不单是在使徒行传，你看加拉太书，看罗马书、等等，包括今天有的人呢信主得救呢都想加一个条件。其实信主得救条件是什么呢？听彼得怎么说。彼得的见证，他根据在哥尼流啊罗马百夫长家里面的经历，他说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仍然可以得救。十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他这么说。当时啊奉割礼的门徒可能是有法利赛这个教门的、背景，也曾和彼得辩论，十一章一到二节还有十七节到十八节，但是最后他们没有话讲了。现在呢彼得就做一个总结，就是外邦人得救跟犹太人得救其实都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犹太人得救不是靠割礼，不是靠摩西的律法。彼得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十五章十一节，这是福音中的福音，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也是宣教的重要的经文。另外在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当中，保罗和巴拿巴也做了报告，最后教会领袖雅各做了一个总结。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但是呢要做出尊重犹太文化的礼仪，这是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单一文化的民族同时又有文化优越感和历史的族群呢，当他面临新的文化跨文化的时候呢是有困难的。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呢越难接受福音，或者接受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产生很多的辩论。十五章就是这样的个案，犹太宗教文化和非犹太人的文化之间怎么样适应这个跨文化的神学问题，就是在十五章里面所产生的。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感谢主。好，第四大段，第四大段我只读一节经文，就是二十章二十八节，讲到犹太教的四大支柱：第一，独一的真神；第二，神的选民；第三，律法；第四，圣殿。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看到保罗和他所带领的人，就说保罗是触犯违反犹太教的人，结果使徒保罗被捕了。时间关系，这堂课我跟你分享到这里，下堂课我们继续、来努力来学习。谢谢收听第四课，再会。